什么 ？AI 救活了一家马桶公司 ？Toto 这家日本高端智能马桶企业因为 AI 在过去几个月股价飙升。
这并不是因为马桶卖得更好了，而是因为呢 ，Toto 有一个隐藏业务，就是高纯度陶瓷静电吸盘。那这是个啥呢？
这个东西呢是芯片制造时固定晶圆用的关键耗材。Toto 把精度做到了头发丝的80分之1，纯度业界第一。恰逢存储芯片需求爆发，上游厂商疯狂扩产，那这一业务呢就成为了绝对的刚需。这使得高盛等投行纷纷上调 Toto 的股价评级。原因很简单，静电吸盘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现在这块业务占了 Toto 超过40%的营业利润。
那就这样啊，一家马桶公司成为了 AI 概念股，你就知道目前的 AI 存储赛道有多火爆了。
Memory stocks all up sharply to start the year.
Mobile, PC, data center, server, also for auto.
We're really in extreme shortage for the entire memory industry right now.
三星、SK 海力士、美光、闪迪这些存储行业的重要玩家股价疯涨的背后啊，是全球存储芯片正在经历的40年来最严重的供需失衡。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那我们这期视频啊，就带大家来好好梳理一下这轮存储的超级周期。
我们与三星业内人士和华尔街投资人深度盘点一下，为什么这一次的周期和以前不一样？存储在 AI 产业又为什么如此重要？谷歌等 AI 巨头正在如何破除对存储的依赖？以及这样的短缺周期还会持续多久？又如何影响你我呢？
在我们马上说到 AI 相关的存储行业是什么，都有什么重要的玩家之前呢，我想很快的给大家描绘一下现在的市场啊有多紧俏多夸张。
2026年1月底，韩国存储双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同时公布了上一年第四季度的财报。数字有多夸张呢？这两家公司合计营业利润接近了40万亿韩元，折合大约278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净赚3亿美元。在这样创下历史的利润下， SK 海力士的年终奖人均达到了64万元人民币，刷新公司历史记录。
而把这一切推上巅峰的核心产品啊，就是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芯片。
一块支架盖大小的 HBM 售价400到500美元，这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贵。而全球能做这个产品的就3家， SK 海力士占大约60%，剩下的是三星和美光各20%。
但是呢 ，HBM 只是冰山一角啊！真正让整个行业慌了的是从高端到低端，从 DRAM 到 NAND 全线告急。
从2024年年底到2025年12月 ,16GB 的 DDR5 的现货均价从 4.6 美元涨到了28美元，涨了 500% 之多。更老的 DDR4 从 3.2 美元飙升到了62美元以上，累计涨幅高达 1800%。数据中心用的 64GB 服务器内存模组去年半年之内从255美元涨到了700美元，涨了将近 175%。而 SK 海力士2026年的产能已经全部卖光。三星2026年第一季度直接把 NAND 闪存的供应价格上调了 100%， 直接翻倍。
我们现在看到 DRAM 的 spot price 已经是超过了16到18年 cloud 那个时候最高的 spot price 了。然后我们现在的 shortage 的情况是26年已经全部 sold out， 27年大概率也差不多 sold out。 像 SSD 那边给一个非常核心的 GPU provider， 它的价格就是一周内乘以2，是这么夸张的一个报价。
与此同时呢，出现了一个更有标志性的信号。闪迪在2026年初的 CES 上告诉华尔街，他正在跟客户签一种全新的长期供应协议 LTA Long Term Agreement 长期供货协议，而且呢，这次客户要打预付款，毁约不退钱，
这在存储行业几十年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Long Term Agreement 在历史上是没有有过，但那个时候历史上过去这么几十年的 LTA 是从来没有任何执行效力的。如果市场进入一个下行周期的时候，客户就说这东西我们就不认了，如果客户不认的话，你拿它完全没有办法。
而这一次画风变了，强势的存储供应方制定了新规则。
SanDisk 告诉华尔街或告诉市场说，我们现在跟客户签署的 LTA 和过去很大不同，这东西有法律效力，而且客户要给我们提前预付款，如果你提前预了付了款，最后你要走人，你说不按这个价格付，你的预付款是拿不回来的。
Rob 的判断是呢，如果连闪迪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另外三大巨头 SK 海力士、三星和美光没有理由做不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超级周期就很有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好，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存储行业处在一个多么紧俏的时刻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技术角度稍微来讲讲 HBM、DRAM、NAND 这些基本概念。那如果你已经对这些技术很了解了，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个时间点去听听我们分析这个超级周期。对于存储行业来说啊，我们可以用热和冷来做划分，但它离计算的关系越近就越热，越偏向纯粹的储存属性就越冷。所以呢，最热的就是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是离计算最近的存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电脑和手机的运行内存。芯片在工作的时候，数据必须先加载到 DRAM 里面才能被处理。它的特点呢是速度极快，但是断电就会丢数据，属于短期记忆。其中啊 ，HBM 是 DRAM 的一种特殊进化形态，它把多层 DRAM 芯片通过硅通孔技术垂直堆叠在一起，再用先进封装和 GPU 贴在同一块基板上。这样做的好处是极大增加了带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用于 AI 训练的顶级芯片，无论是英伟达的 GPU 还是 Google 的 TPU 都离不开 HBM， 它是这轮超级周期里面最耀眼最紧缺的产品。当然啊， DRAM 家族内部啊其实品类很丰富，包括 GDDR、 Low Power DDR 也被称为 LPDDR 等等，不同的应用场景啊应对着不同的产品。不是说一颗 DRAM 芯片就能够通吃所有的设备，给英伟达 GPU 用的 HBM 和你手机里面的 LPDDR 虽然都是 DRAM， 但是制造工艺、封装方式、性能指标完全不同。而在冷的这一端啊，就是 NAND。 如果 DRAM 是短期记忆，那么 NAND Flash 就是长期记忆，它断电不丢数据，是我们日常用的固态硬盘、手机存储、 U 盘的核心。你在手机里面存的照片、电脑里面装的游戏都躺在 NAND 上。NAND 在 AI 时代的角色啊，也在快速的升级。以前它就是单纯的仓库，负责把数据长期存好。那现在呢， NAND 正在从后台的仓库呢，变成前线的弹药库。再往更冷走啊，就是传统的机械硬盘 HDD， 靠磁盘旋转来读写数据，速度慢但是便宜，容量大。现在呢，主要是用在数据中心的冷存储和归档场景。随着 AI 推理对存储层级的需求越来越精细，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分层仓储系统。最急着用的数据放在 HBM， 像摆在手边，常用但没那么急的数据放在 DRAM， 像放在办公室抽屉。那更冷一些只是备用的数据放在 NAND 或者 SSD， 就像放在办公室的储物柜。而真正长期积累需要多人共享调用的大量资料，则放在后端的大型共享存储里，像公司的总档案馆。
AI 起来对谁最有利？那肯定是最对热的东西更有利。对于储存是不是需要？也需要，对吧？我用 AI 做了很多图片，制作了很多视频，根据各国各地的法规，这东西不能删，要留着。那对储存的需求增量，那肯定是很大的带用。但它的第一步最直接的体现，那一定是在跟计算相关的方面。谁跟计算的关系越近，谁在短期来说的话，收益肯定是最明显。
那么在整个存储 memory 产业上都有谁呢？我们用以下的这段动画直观的给大家梳理一下。最上游是材料和硅片，比如日本的 SUMCO， 它是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硅片供应商之一。制造环节当中啊，关键设备厂商就包括了 ASML 这样的光刻机龙头，以及 Tokyo Electron 这类覆盖涂胶显影、沉积、刻蚀和清洗等多个环节的设备公司。与此同时呢，在制造之前的芯片设计层， Cadence 和 Synopsys 这类 EDA 验证和设计 IP 公司同样不可或缺。而像 Rambus 这样的接口 IP 厂商，则是在 HBM 等高速内存架构里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看起来不如 GPU 那样显眼，但是在这轮 AI 驱动的超级周期里面都是超级刚需。中游啊，就是存储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了。在 DRAM 领域，三星、SK 海力士、美光这三家公司加在一起就占据了全球 95% 的市场份额。而在 NAND 领域，除了这三家之外呢，还有铠侠、西部数据、闪迪。
然后呢，就是在这轮周期里面变得格外关键的环节，先进封装。因为 HBM 不是单纯的把 DRAM 造出来就结束了，它要先把多层的 DRAM 裸片堆叠，然后通过 2.5D 封装与 GPU 或者其他 AI 加速器集成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啊， CoWoS 这种半导体封装技术一度成为 AI 芯片供应链最关键的瓶颈之一，直接限制了 HBM 的实际出货，而 CoWoS 产能啊，主要由台积电提供。下游呢，就是各种终端应用了，包括数据中心和云厂商，微软、谷歌、亚马逊、字节跳动等等，都是现在最大的金主啊。之后就是手机厂，苹果、三星、小米、OPPO， 还有呢 PC 厂，联想、戴尔、惠普，汽车厂，特斯拉、理想、未来，以及呢游戏主机、工业设备等等。所以呢，你能看到啊，虽然整条链非常长，但是真正的定价权高度集中在中游的那三家。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他们决定了做什么产品，给谁供货，以及什么价格卖。而在当下这个供给远小于需求的市场里，他们拥有的议价权是前所未有的。好，那我们说完了存储的产业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行业哈。那这个行业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周期性。从历史来看啊，它总是在大涨和大崩之间反复的横跳。那这背后呢有两层原因，第一层呢是物理学，第二层呢是经济学。我们先来说一下物理学哈。 DRAM 啊，就是你手机电脑里面的那个运行内存，靠存储电荷来保存数据。几十年来，工程师一直把存储单位做小做多来提高密度。巅峰时期 DRAM 密度每十年能够翻100倍。但是如今不行了。Semianalysis 的报告指出啊，过去十年 DRAM 的密度总共才翻了大约2倍，而以前是每十年100倍，缩放呢已经严重的放缓了。这意味着存储芯片的成本下降不再像以前那样靠技术进步就能自动实现，而是更多取决于产能的增减和供需的博弈。
那再来说说经济学。
存储芯片制造是全球资本密度最高的产业之一，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美元，建设周期2-3年，这些钱投进去啊，就是沉没成本。所以呢，即便需求不好，厂商啊也倾向于继续生产，因为不开工反而更亏。
而更要命的是啊，存储行业的模式是先建后卖，这跟台积电先接单后扩产的逻辑呢是完全不同的。那存储厂商得自己猜未来需求有多大，然后呢提前2-3年布产能，猜对了就皆大欢喜，而猜错了就是灾难了。
那这种结构性矛盾就造就了存储行业反复上演的经典循环，需求爆发导致供不应求，导致价格飙涨，导致利润暴增，导致激进扩张，导致供过于求，再导致价格崩盘，最后行业大洗牌。那过去30年啊，这个循环平均每3-4年就会上演一次，从未例外。结果就是呢，全球 DRAM 供应商从1990年代的20多家淘汰到啊，今天只剩下3家巨头和中国长鑫这样的追赶者。每一轮都有人被淘汰出局，比如说德国奇梦达破产，日本尔必达退出。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让整个行业对周期二字啊是充满了敬畏。
在存储行业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上啊，曾经出现过4次的大周期。
第一次呢是1993年 Windows PC 007。图形界面普及让内存需求暴增，供给端产能严重不足，价格飙涨。结果呢，全球一口气啊新建了大约50座新厂，产能过剩之后价格暴跌，大批玩家出局。第二次呢是2010年智能手机加云计算时代， iPhone 和 Android 带来爆发式增长，服务器 DRAM 从个位数 GB 跳到数十 GB， 但是标准化加速了商品化，供应商很难做出差异。结果呢，这轮周期比预期更短。第三次呢是2017年到2018年，云厂商升级数据中心，单台服务器塞进了更多的 DRAM， 而服务器内存又比消费级更贵更赚钱。三大厂商毛利率冲到历史高位，但高利润刺激扩产，需求一过峰值，2018年末行业又重新滑入下行。第四次啊是2020年到2021年，疫情驱动的意外繁荣，居家办公云用量暴增，但是恐慌性双重下单制造了虚假需求，退潮之后库存严重积压，接着就是2022年到2023年的痛苦大跌。
从那时起啊，产能就被大幅削减，
但正是这段保守期为现在的短缺埋下了伏笔。进入2025年，全行业产能再次的严重不足。
所以呢，历史给我们的核心教训是什么呢？是过去的所谓超级周期呢，从来都没有持续超过两年，都是高利润到疯狂的扩产到过剩再到崩盘，这是过去的40年的铁律啊。那经历了这么多轮的循环，投资者和从业者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就是涨得越猛，崩得越快。但是呢，这一次越来越多的证据在暗示，历史模式呢，可能要被打破了。在讲复杂的工序模型之前呢，我们先建立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哈。你每天打开 ChatGPT 或者 Gemini， 上传文件存对话，让 AI 记住你的偏好，你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每一次交互呢都在消耗存储资源，不仅仅是服务器端的计算，更是含量的内存和闪存。现在大部分 AI 用户啊是没有忠诚度的，谁的模型好用谁便宜就用谁。但是呢，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的 AI 助手真的懂你了，记得你的工作习惯、表达偏好、三个月前讨论过的项目细节，你还会轻易的换平台吗？那么这种记忆粘性啊，是大模型公司构建护城河的核心武器，而支撑这种粘性的硬件基础设施就是存储，海量的多层级的存储。还有另一个同样直觉的逻辑啊，视频模型越来越强了， AI 生成视频正在逼近实用化，而视频数据量是文本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对存储的需求啊会是指数级的跃升。
内存就像一块小黑板，以前我说我们的计算都是一加一等于二，对吧？你不需要一块巨大的黑板，就一块正常的黑板就够了。只是说来到了 AI 时代，现在的计算的 intensity 会很高，你现在计算也很复杂，有很多很多步。如果我只是一块小黑板，你每写字擦掉一次 OK， 你又写又再擦掉一次，就有100步的计算的话，你需要擦100次就会浪费你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造一块巨大无比的黑板，我可以一口气把这个算术的100个步骤全部写完，一口气写完再擦掉，这样可以省我的时间。
所以呢，一块越来越大的黑板，这就是 AI 时代对存储的需求。但在生成式 AI 的早期阶段，算力和钱都砸在了模型训练上。训练阶段存储系统干的活呢，主要就是向上千个 GPU 高效的喂数据，以及呢定期做模型检查点，防止呢训练中断功亏一篑。而如今呢，推理正在迅速的成为主战场，而推理呢对存储的需求模式就比训练要复杂的多了。它需要把模型从存储层加载到内存层，活跃权重主要驻留在 HBM，部分状态和缓存则留在 DRAM。 当 KV cache 在高层内存中装不下的时候，一部分会被卸载到 SSD 或者 NAND 上，需要的时候再取回。而 RAG 查询依赖的外部知识通常啊存放在更加后端的共享存储或者数据湖中，由检索系统实时调取。而更大的变量呢，是 AI agent 的崛起。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研报中就指出，2026年将会是 AI 从实验走向核心基础设施的一年。那么这些智能体更可靠，更有记忆力，幻觉更少，还能够持续学习。那么这份研报中就写到说啊，推理正在成为一种内存挑战，而不仅仅是计算挑战。但智能体要运转起来，就需要维护多层记忆，当前对话的短期工作记忆，跨会化用户历史的长期记忆，预训练知识库和工具调用记录等等，而每一层都需要不同层级的存储去支撑，从 HBM 里的热数据到 DRAM 里的温数据，再到 NAND SSD 里面的冷数据。所以呢，我们看到趋势很明显啊， AI 的下一波进步不是来自更强的推理能力，而是来自于更好的上下文处理。一个能够记住一切的 AI 助手比一个更强大但是什么都记不住的模型有用的多。那么这对于存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摩根士丹利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层测算，他们以一个类似 ChatGPT 规模的模型为基准，假设大约8亿周活跃用户，峰值每秒30万请求，每次请求2000个输入 token， 并且假设只算文本，图片和视频不计入。那按这个要求详细拆分结果，这样的系统大致对应 HBM 226PB、 DRAM 4.6EB、 NAND 或者 SSD 大约 47EB、 数据湖大约 294EB 的需求。那这组数字啊，意味着如果全球有三个这种规模的模型，比如说 ChatGPT 加 Gemini 加 Claude， 仅仅是纯文本推理的需求就会占到2026年全球 HBM 供给的 17%， DRAM 的 35%， NAND 的 92%， 而这还没有把图片视频等多模态的需求给算进去。更重要的是啊，这套测算对上下文长度非常敏感，
摩根士丹利的敏感性分析就显示，如果把输入从每次2000 token 提高到5000 token，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每个模型的 DRAM 需求会再增加大约2亿 B， Rack SSD 或 NAND 会再增加大约3亿 B。 也就是说啊，随着更长上下文和更长思考链成为常态，这对存储的压力会迅速放大。那 Semi Analysis 管这个叫做内存帕金森定律啊， HBM 容量每提升一次，开发者就会立刻构建更大的模型来把它填满，以前用来压缩模型的各种技巧呢，一有新空间就会再次被放松，直到再次撞墙。那么这就意味着啊，存储永远是下一个瓶颈。那这也是为什么业内有声音会认为啊，存储芯片厂商可能集体低估了大语言模型 token 激增所带来的需求。
以前的周期可能也就一年半到两年时间，这次周期有可能会持续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或者说它把一个周期性的行业变成一个结构性增长的行业，它就不再是一个周期了。
而这个周期的另外一个决定性因素呢，就是产能上的供应扩张。那问题是呢，为什么扩产会这么有挑战呢？那这里呢，就要先说到关于 HBM 的一个悖论了。那么理解这一轮超级周期呢，还有一个核心的密码，就是在于搞懂一个看上去很矛盾的现象哈。HBM 的大规模扩产不但没缓解 DRAM 的短缺，反而呢让它更加严重了。Semi Analysis 的追踪数据就显示，2023年年底，三大存储厂商分配给 HBM 的晶圆产能大约为每个月 12.3 万片，到2025年年底啊，涨到了每个月 33.1 万片，两年扩了将近三倍，预计到2027年年底还会进一步扩到每个月 66.8 万片，四年翻五倍。扩得这么猛，为什么 DRAM 还是紧缺呢？那关键在于啊，做 HBM 要消耗大量普通 DRAM 的产能，而且呢效率极低。HBM 呢是一种极其消耗晶圆的架构，一片用于 HBM 3E 12层堆叠的晶圆被产出只有普通 DRAM 晶圆的大约三分之一，那到了 HBM 4，这个比例呢可能进一步恶化到四分之一。
给一个 example， 我们同一片 wafer它可能只能产三分之一的量，相比较于 conventional DRAM 和 HBM， 你一片 wafer 上它的产量是要除以三的。
那这意味着啊，厂商每多生产一个 GB 的 HBM， 市场呢就要失去生产三到四 GB 普通 DRAM 的机会。那为什么效率这么低呢？因为啊 ，HBM 的制造复杂度远超于普通的 DRAM， 比如说 TSV 硅通孔、晶圆剪薄、背部加工这些步骤啊，都会引入额外的良率损耗。在做八层或者十二层堆叠的时候，只要有一颗裸片是坏的，整个堆呢可能就报废了。那所有的这些问题加起来呢，使得 HBM 呢成为了一种反向缩放的产品，越做它对产能的消耗就越大。这呢也就带来了 HBM DRAM 困境，在业内啊被称之为产能排挤效应。因为 HBM 的利润更高，且呢被 AI 巨头预定，厂商呢就会优先把有限的晶圆给塞进 HBM 产线，这导致普通手机和电脑用的传统 DRAM 产能被严重的压缩，从而呢引发了价格的报复性飙涨。
来自 JP Morgan 研报中的供需模型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DRAM 的供给增长在未来两年呢将会被压制在 20% 以下，跟不上需求增长。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就是虽然普通 DRAM 工艺比 HBM 简单，但由于产能受限，价格飞涨，它的利润率呢到了2025年第四季度竟然呢已经追平甚至超过了 HBM。 因为 HBM 大多呢是长期合同锁了价，而普通的 DRAM 的现货价格能够迅速反映供需紧张，那这就给厂商出了个难题，到底是继续的扩产 HBM， 还是把一部分产能留给同样暴利的普通DRAM 呢？那我们看到需求端已经足够疯狂了，而供给端的约束啊更加让人窒息。那么第一个瓶颈啊，就是洁净室的生产资源不够。生产芯片呢需要洁净室，但是在疫情之后呢，由于进入周期低谷，存储厂商集体保守投资缩水，那这使得2025和2026年洁净室严重不足。
芯片对这个环境的要求实在太高了，反而 clean room 够不够倒是是我们比较担心的。然后还有就是电力够不够，因为我们可能会芯片做的够多，可是没有足够的 power 去让他们工作。
Semi Analysis 的追踪显示，2026年全行业几乎所有新增的晶圆产能就集中在三座工厂，三星的 P4、 SK 海力士的 M15X 还有美光的 A3。 而且呢， M15X 和 A3 主要是给 HBM 用的，对普通 DRAM 的贡献呢很有限。而真正有意义的新产能呢， SK 海力士的龙仁工厂最早要到2027年的2月份才能够上线，美光的爱达荷工厂呢瞄准2027年年中，也就是说呢，在未来的一年多啊，供给端基本上没有增量。那第二个瓶颈啊，是上游设备商不肯扩产。
很多设备商，比如说日本的很多供应商，有一家很大的叫 Tokyo Electron， 他自己不愿意扩产的，他自己很保守。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要多供货，他们自己需要扩产，但他不愿意，因为他说你看过去这么几十年，对吧，我们走过了很多个周期，我们要扩产能也需要几年，等到我们自己扩产能出来，说不定那个时候 AI 这个周期就爆掉了，所以我宁可不开，我就很保守，我就不求挣500块钱了，我就挣100块钱也挺好，小日子也很好。
哎，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木桶效应，就算存储厂商有钱有决心去扩产，那么上游设备的供货瓶颈也会大幅度拖慢产能上线的速度。那么第三个瓶颈啊，就是先进节点迁移自身的摩擦。为了在晶圆产能有限的情况下尽量多产出内存位，三大厂商都在加速向 EB， 也就是目前最尖端的量产节点，和 EC， 也就是即将进入大规模量产的下一代节点，这样的先进节点迁移。因为制程越先进，意味着电路刻蚀的越细，在同样大小的一片晶圆上， EC 的节点能够切出来的存储颗粒数量就要比 EB 更多。但是呢，这个产线的迁移过程就必须把机器停下来进行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重新调试和安装，本身呢也会导致几个季度的良率波动和产能损失。那么在2026年这个 AI 需求爆发的节骨眼上啊，这就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了。
从开始决定增加产能，到 build 起来一个 fab， 然后再到 backend 能够做出来 DRAM 芯片或者是 NAND 芯片，时间是需要3年的时间。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 HBM 这种难做的芯片，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HBM 跟 conventional DRAM 相比的话，它是1/3的产能。那我本来产能就只增加了，要等2到3年，然后又只能砍掉1/3的 output， 其实它的供需在这个 cycle 之下是还比较紧张的。
所以呢，结晶石等生产资源不够，设备商不扩，先进节点迁移自身的摩擦，那这三个瓶颈叠在一起，就是为什么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存储芯片在疯涨，供给端依然束手无策。那存储芯片价格的疯涨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正在重新分配整个电子产业链的利润。先说一下这条利润链上的大赢家，除了韩国双雄的天文数字利润，中国国内的存储厂商也在跟着起飞。百威存储预计2025年利润同比增长 427% 到 520%， 而德明利呢预计增长 85% 到 128%。至于行业利润率啊，野村的口径是2026财年通用 DRAM 原厂利润率有望回升到上一轮周期的峰值 70%。 而 JP Morgan 啊更加激进，他的说法是到2027年营业利润率呢有可能会超过 80%， 甚至呢要高于上一轮的峰值。而这条产业链上的输家就是硬件厂商了。摩根士丹利就测算过，存储芯片价格每涨 10%， 那硬件 OEM 的毛利率就要下降45到150个基点。手机市场啊最先遭殃，小米 OPPO 出货预测呢会下调超过 20%， Vivo 下调将近 15%。 TrendForce 啊直接把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生产总数预测呢砍到同比下降 10%。 魅族呢宣布取消魅族22 Air 的上市计划，因为成本扛不住了。 Nothing 的 CEO 裴宇在社交媒体上感叹说，小公司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而 PC 市场啊同样惨烈，联想的部分机型是上调了500到1500元，戴尔和惠普呢也已经明确预告提价，涨幅呢主要由存储成本转降而来。戴尔的 COO 克拉克直言啊，从来没有见过成本上涨的如此之快，而惠普的 CEO 甚至在考虑减少产品中的内存使用量。而汽车行业也没人能够幸免，理想汽车的供应链副总裁就公开警告，2026年车规存储满足率可能不到 50%。而未来李斌说，今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雷军在直播中也坦言啊，光车用内存一项成本就要增加几千块。
PC 和手机这些厂商现在在我们这里，它哪怕名字再响，它都没有那么大的 pricing influence， 他们现在不是那么吃香，因为他们的 margin 就是比云厂商的低。对我们来说，比如说某一个国产车企，我们最近听说的就是说它不够 memory 嘛，所以他就把后排的车载的 infotainment， 就是车载的 entertainment system 给可能会阉割掉。
手机和 PC 大家都知道今年至少会要跌五个点，是没得说的，有可能会更多，但没人会在乎这个事情。因为你要知道他们三个人，尤其是 Michael， 他说我现在不做这个事情了，就这个市场变成零我都无所谓，因为我不做了。
而在需求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云厂商们，特别是微软、谷歌还有亚马逊 AWS 等等，则是表现出惊人的价格不敏感啊。
现在的话都是云厂商，他们这个 marginal cost of 他们的这个 software 是 zero 呀，可以这么讲。然后他们的钱啊、叙事啊，其实都跟股价有关系的，所以他们是极其的 price insensitive， 就是他们不是很 care 到底这个 memory 多少钱。
那对于这块云厂商的业务来说啊，即使手机和 PC 市场归零，存储厂商们可能都觉得无所谓，因为 AI 数据中心的前景实在是太诱人了。所以最后的问题是，这场超级周期到底还能够持续多久呢？这次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呢？那如今呢，整个存储产业链的竞争格局啊依然稳固。HBM 目前呢大概是6:2:2的格局 ，SK 海力士占大头呢，三星和美光各占自己的地盘。那当然呢，也有投资人认为啊，在当下的这个供远小于求的卖方市场当中，争论谁的份额大呢，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们三个人产能都受限，谁的那个市场份额更多，无非在于谁能把产能扩出来。你扩出来，你就可以卖肉，对吧？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卖完了嘛，谁有多的供应的话，谁就可以吃市场份额。但这个东西跟他们说，哎，我的技术比你好，你的技术比我好，关系不大。因为目前是一个供给远远小过需求一个市场，所以在这个时候讨论我们的市场份额，你看我 Hynix 我的市场份额是一半，比你们两个都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扩不出来产能。
所以呢，现实就是啊，存储三巨头都已经卖光了，谁能够多挤出一点产能，谁就能够多吃一口肉。不过呢，有意思的是啊，存储大厂们却可能不追求垄断。
我觉得没有一个 memory 玩家想垄断，我们害怕垄断，我们的客户也不希望我们垄断。你一旦有短缺，像现在客户给到任何一个 memory supplier 100%的 market share， 对于 memory 玩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其实打破垄断反而是我们 memory player 比较愿意看到的事情。
大家是不是通常觉得垄断等于高溢价？但是呢，在存储这种周期波动极大的行业中啊，100%的市场份额意味着100%的需求风险。那客户一砍单，你就非常的被动。所以呢，存储厂商反而希望保持三家竞争的平衡状态。那么这轮周期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呢？
2026年就是100% sold out， supply 和 demand 中间的差的话，应该是有到30%-50%，甚至2027年一样的是在 shortage， 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有真正的好转。所以这是一个接下来2-3年的一个 shortage 的情况。
同时呢，我们看到需求端完全看不到放缓的迹象。那接下来 AI 推理还有 agent 的爆发，以及呢之后的机器人和物理 AI 上的需求，也将进一步让存储的吞吐量和容量需求出现指数级的跳跃。Semianalysis 认为2026年总 DRAM 供给仍然会比需求低大约 7%。在 HBM 这条线上啊，供需缺口到2027年还会继续扩大。至于新增供给，真正有意义的产能呢，更可能要到2027年下半年才会陆续出现。如果按野村证券的口径，真正体现在产量上的增量呢，甚至要等到2028年。但是呢，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行业会不会从此告别周期呢？从华尔街视角 ，Rob 在采访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考角度。
这次的周期有可能会持续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或者说它把一个周期性的行业变成一个结构性增长的行业，它就不再是一个周期了。如果说现在行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行业变成一个非周期性的行业，变成一个结构性很稳定增长行业的话，那整个市场可能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就会有一个质的改变。周期行业我们就给你一个10倍 P 了不起了，如果这个行业从一个周期性行业变成一个结构性增长行业，持续很多年的话，那他们的 PE 都可以再翻倍了。
那在现在的这场超级周期里，我们到底处在什么位置呢？摩根士丹利的这幅图啊就很有意思，横轴呢是以过去五个周期每轮周期的谷底为零点的时间线，竖轴呢是市场交易的涨幅。那你可以看到啊，每轮周期都会经历四个阶段，悲观、怀疑、乐观、狂热，然后再回到悲观。而当前这轮红线走势，我们已经到了乐观的这个区间，并且呢涨幅远大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周期。那么这就对应了刚刚 Rob 说的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变，万一 AI 真的打破了这种周期呢？这也意味着哪怕利润不增长，那光是估值从周期股重新定价成为成长股就能够让股价翻一倍。就像没有人会说苹果卖手机在过去20年是个周期性行业，那如果存储也能够走到这一步，这将是整个半导体投资框架的一次范式转换。不过呢，存储行业的需求呢也是会有不确定性的，需求侧的变量不只是来自于宏观的层面，技术本身啊也能够改写供需关系。比如说啊，3月底谷歌呢是发布了一个新算法叫 TurboQuant， 号称呢是一个高效 AI 内存压缩算法，发布之后呢是直接轰动了硅谷科技圈啊，更是引发了内存板块的全线暴跌。但是很快呢，业内就有声音出来反驳说，这次暴跌呢是一场乌龙。首先呢，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年前，并且本身存在一些学术上的争议哈，并且呢，这个算法目前只在 Gemma 和 Mistral 等小模型上验证过， 70B 以上的模型 MoE 架构、百万级 Token 上下文这些 AI 内存需求真正爆炸的场景啊都没有。还有呢，有技术人员也出来说，在技术上啊，我们看到 TurboQuant 压缩的只是推理时候的 GPU 显存里面的 TV cache， 那这是 AI 内存需求的三大来源之一，但是训练环节完全不受影响。哎呀，反正啊，这篇论文和算法呢，就是各种被炮轰啊。但这就有意思了，这是一篇存在争议的旧论文成果，就能够引发资本市场如此剧烈的崩盘，是不是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市场对于存储板块的信心已经高到了极度脆弱的程度？要知道这波暴跌之前呢，闪迪2026年以来呢已经暴涨了 200%， 美光呢也已经涨超过了 80%。有空头机构啊就直接指出说，闪迪以920亿美元的市值对应2026年仅60亿美元的预期净利润，估值很难站住脚。美光呢同样面临这样的质疑，尽管创下了历史最佳业绩，但2026财年20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同比增长 68%， 这就是在豪赌内存需求会持续增长。那说到底啊， TurboQuant 论文只是一根导火索，真正的火药桶是过去两年积累的极端估值，任何一个需求可能没那么多的信号都足以触发踩踏。那这类算法层面的进步啊，恰恰是超级周期叙事当中最难被提前定价的风险了。而 Rob 呢，也是很清醒的给出了终极风险提示。
这个担心会一直存在，直到最后发现这东西变成一个苹果的业务，稳定上升的业务。第一个担心 AI 爆掉 ，AI 爆掉它都会死。你现在的增量主要是来自于 AI， 如果有一天 AI 不行了，大家发现 AI 没有什么用，那你讲的一切的未来都是空话，都会变成零。
所以呢，当前对于超级周期的乐观预判啊，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 AI 的需求是真实的、可持续的。如果有一天 AI 出现泡沫破裂，那么内存行业也很难独善其身。那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会一直悬在那里，直到行业真正的证明自己，成为下一个苹果式的稳定增长业务。Semi Analysis 将这轮周期啊定义为40年一遇的短缺，但是更有价值的方向或许是存储芯片行业正站在一个分叉路口，它要么像过去40年一样在价格峰值之后又滑入另一轮低谷，要么在 AI 的结构性需求驱动下真正打破周期宿命，成为一个持续增长的产业。至少在2026年，答案呢似乎正在倾向于后者。三大存储厂商的产能全部售罄，上游设备商的订单排到了2027年，客户开始交预付款，签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合同，甚至呢，连一家做马桶的日本公司都因此改变了命运。但是呢，历史从不缺少对这次不一样的嘲讽。唯一确定的是，无论这次能不能打破周期，它已经不可逆转地重塑了全球科技产业的权力版图。在这场对存储芯片的饥饿游戏中，谁掌握了供给，谁就掌握了 AI 时代的话语权。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硅谷101的陈倩，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